创世纪要道略解第39讲，创世纪要道略解第39讲。我们打开创世纪第26章，从第一节读到第35节。在亚伯拉罕的日子，那地有一次饥荒，这时又有饥荒，以撒就在基拉尔，就往基拉尔去，到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那里。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说，你不要下埃及去，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你寄居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赐福于你，因为我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我要加增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又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的后裔，并且地上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以撒就住在基拉尔。那地方的人问到他的妻子，他便说那是我的妹子，原来他怕说是我的妻子，他心里想，恐怕这地方的人为利百加的缘故杀我，因为他容貌俊美。他在那里住了许久，有一天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从窗户里往外观看，见以撒和他的妻子利百加戏玩。亚比米勒召了以撒来，对他说，她实在是你的妻子，你怎么说她是你的妹子？以撒说，我心里想，恐怕我因她而死。亚比米勒说，你向我们做的是什么事呢？民中险些有人和你的妻同进，把我们陷在罪里。于是亚比米勒晓谕众民说，凡沾住这个人或是他妻子的，定要把他治死。以撒在那地耕种，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耶和华赐福给他，他就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他有羊群牛群，又有许多仆人，非利士人就嫉妒他。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的日子，他父亲的仆人所挖的井，非利士人全都塞住，填满了土。亚比米勒对以撒说，你离开我们去吧，因为你比我们强盛得多。以撒就离开那里，往基拉尔谷支搭帐篷，住在那里。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之日所挖的水井，因非利士人在亚伯拉罕死后塞住了，以撒就重新挖出来，仍照他父亲所叫的叫那些井的名字。以撒的仆人在谷中挖井，便得了一口活水井。基拉尔的牧人和以撒的牧人尊敬说，这井是我们的。以撒就给那井起名叫莱瑟，因为他们和他相争。莱瑟就是相争的意思。以撒的仆人又挖了一口井，他们又为这井争竞，因此以撒给这井叫希提拿，希提拿就是为敌的意思。以撒离开那里，又挖了一口井，他们不为这井争竞了，他就给那井起名叫利和伯，就是宽阔的意思。他说，耶和华现在给我们宽阔之地， 我们必在这地昌盛。以撒从那里上别十八去，当夜耶和华向他显现说，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要赐福给你，并要为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使你的后裔繁多。以撒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并且自搭帐篷。他的仆人便在那里挖了一口井。以亚比米勒和他的朋友亚户撒和他的军长菲戈从基拉尔来见以撒。以撒对他们说，你们既然恨我，打发我走，为什么到我这里来呢？他们说，我们明明地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便说，不如我们两下彼此起誓，彼此立约，使你不害我们，正如我们未曾害你，一味地厚待你，并且打发你平平安安地走。你是蒙耶和华赐福的了。以撒就为他们设摆宴席，他们便吃了喝了。他们清早起来彼此起誓，以撒打发他们走，他们就平平安安地离开他走了。那一天以撒的仆人来将挖井的事告诉他说，我们得了水了，也就给那口井起名叫四巴，因此那城叫别十巴直到今日。以扫四十岁的时候娶了赫人比利的女儿尤地和赫人以伦的女儿巴什莫为妻。他们常使以撒和利百加心里愁烦。我们从这段故事里，就是以撒的故事里，我们得到三个教训，有三段要道我们要略解，要说明。第一个就是父亲怎么样，这个儿子也会怎么样，这叫枭的意思就是像啊。我们中国古时候都说，一个儿子也不像父亲，叫不枭之子啊，不枭。所以一个人还没死呢，要画一个像，叫枭像，这某某人的枭像，说这张像很像他啊，非常像的像。假如死了，那就不叫枭像了，叫遗像，对不对呢？所以在圣经里，这个儿子都学父亲。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应当警戒的一件事。教育儿女，你要身教，你要想让他不撒谎，你自己不要撒谎。你想让儿女不赌钱，你自己不赌钱。你要想让儿女勤劳，你自己要勤劳。你要让儿女懒惰，那你就懒惰吧，你懒惰他就学样。所以这个儿女非常学父亲。我遇见过一对父子啊，那么那个父亲呢说话喜欢端肩膀，那么儿子很奇怪，他一说话也端肩膀，那真是奇怪啊。他父亲因为他耳熏目染，他天天看着他，并且子以父为荣，他都喜欢学父亲。父亲要大声说话，儿子说话声音也大，父亲说话要深沉，儿子的声音也深沉，很奇怪啊。当然在遗传学上有这个遗传性，那是不错的了，比如头发啦，眼球的颜色啦，或者是这个许多的这个形态了，都有遗传性，毛发啦，这个都有遗传啊，这个身量啊这个甚至声带呀，它都有遗传。当然了，病也有遗传，像花柳病啊，像这个糖尿病啊，像许多种病，像现代的艾滋病啊，都有遗传。所以因父即子啊，这个父亲跟儿子啊，他的生命相连的啊，他是从 一个遗传因子下来里头的那个密码都带下来了，把他父亲所有的带下来。那后来在生活里呢，父亲又成了儿子的榜样。所以这一点呢，是我们查圣经的时候，这叫要道，这个你必须得懂。假如你要想让儿子虔诚，你也要虔诚。你要让儿子不撒谎，你得要诚实啊，你才有资格教训他说不可以撒谎啊。你要是懒惰，你不可能叫儿子勤快，因为他有样学样啊。这个儿女在小的时候这个模仿性非常大。也可以说一个小孩从牙牙学语就开始学了，他就是学你说话，你说什么他也说什么，像个鹦鹉一样啊，大人说一句他也说一句啊。他说的当然是耳语的，很可爱的声音，很可笑的。那么但是呢他就学，就这样妈妈大概女儿都跟妈妈学，儿子都跟父亲学，这种是天然的啊。假如一个姊妹她喜欢捯饬，那她的孩子从小就会化妆，就学的有抹粉啦，又是弄头发啦，她就学了很多。所以她这个身教比言教就重要的多。言教呢是你用言语叮咛她，告诉她，她有时候可以不听，她听不进去啊，有时候她听啊。但是身教呢就不经不由的，就是说你不用教他，他自动在那儿就学了，因为他没有别人嘛，这个家里就是父亲母亲呢，他天天生活在一起，一直等到学了校啊，上了学，那么这个时候开始啊，他有另外的模仿对象，模仿老师啦，模仿同学啦，他有开始啊，他在外边去学一些东西，但是在外边的时间不如在家里多，还是在家里学的多，模仿的多。他所有入世以后在世界上所应试的这些个技能或习惯或见识，大概从父母身上得的是最多的。尤其父母跟儿女较亲密，常常活在一起的，那就一定他会学会的。他是模仿嘛，他不用学，他耳熏目染，他自然就会，他自然就变成那个样。我们中国人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就是这个原因。小孩的模仿性非常大，所以中国古时候有孟母择邻呢。孟子为他的儿子搬了三次家，找离好邻居。第一次啊，孟母啊就住在一个杀猪的附近，这个每天那儿杀猪，这孩子小的时候孟子孟轲啊就去看看杀猪的，杀猪回来就学那个猪的叫，那个猪被杀的时候很惨呢、啊、叫的叫，他就学。你看这妈妈一看糟糕了，我这儿子学会杀猪了，学会猪叫，你看这怎么得了，就搬家。那搬家又搬一个地方他又学，那最后孟母说不行，这得要搬一个好地方，就搬到一个书房的隔壁啊，就是那边是老师教学生，那这个那边一念啊，子曰学而时习，当然那时候还没有这个的啊，那时候还没有论语什么的啊，论语是孟子整理出来的。所以他们就那些学生在在呀呀的念啊，他也跟着念啊，他趴在小的时候他不能念还不能入学，就趴在窗户边上听着学生念，回来他也跟着哼。这母亲呢一听懂了，这回选对了。那所以孟子成为中国的大学问家。择邻交友，尤其父母都是很重要的学习，所以做父母的一定要注意这个榜样，以身教胜于言教，因为你说不一定有用，尤其说的时候还有反效果。什么道理呢？你跟他说你不要撒谎啊，你人做人要诚实要真诚，好了，人家朋友打电话来了，你告诉他说你不喜欢这个朋友，你说你告诉他不在家，爸爸不在家，你看你讲了半天，你这一句话就完了，整个都漏底了。原来你撒谎啊， 你让我不撒谎，你自己撒谎啊，那就不行了。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看见亚伯拉罕遇见饥荒怎么办？这个以撒也怎么办？啊，亚伯拉罕遇见饥荒，并且还说出来，在亚伯拉罕的日子，那地有一次饥荒，这时又有饥荒。哎，同样的，以撒就往基拉尔去，基拉尔就往加沙那边去了，就是要往加沙那边去，就是要下埃及了。他就去了，还好，啊，到了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那里，那是他父亲的老朋友。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还好，神拦住他，说你不要下埃及去，看了没有？不要往来埃及那条路，不要去，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你寄居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哦，这是大的应许。所以要神与他同在啊，也要赐福啊，赐福于你，因为我要将这地啊，将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亲亚伯拉罕所起的誓，我要加增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又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的后裔，并且地上的万国必因你得福，你的后裔得福。那为什么呢？这还不是因为以撒的好，乃是因为啊，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各位你看，这个神对亚伯拉罕的怀念，对亚伯拉罕的这个一直记着，因为亚伯拉罕听从神的话，遵守神的吩咐和命令、律例、法度，凡是神所规定的亚伯拉罕都遵守，连献儿子他都献，达到这么样的一个尊崇，这么样的一个信靠，一点都不遗憾，遵照神的话去做。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读到这儿得到教训了吧？得到一个要道，这叫要道。这个要道就是神的话，他怎么说你就怎么做，凡耶和华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那就是我们还记得挪亚与神同行的那一个态度。我们现在要与神同行，我们要跟神走出死入生，走这条生命的道路，我们必须如此，凡神所吩咐的我们都照样行。我们也不要问理由啊，好与坏都不必管啊。为什么呢？因为神负责，他让你这样做你就这样做，假如做砸锅了，那神负责，神一定会收拾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不问理由来尊重，这才叫完全的信，完全的信靠，完全的信赖，没有一点疑惑。所以亚伯拉罕的这个信在这里又出来了。亚伯拉罕已经过世了，神还提这个事儿，神说他啊，我因着他我就要赐福你，我跟他坚定我跟他立的约啊，这个地我一定要赐给你的后裔，并且你的后裔要繁多，那是我给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在这个教训里，第一个我们看见就是父亲怎么样儿子也怎么样。那么下边更有趣了，父亲称妻子为妹妹，他也来这一套，其实那不是他的妹妹，是他的侄女，他这次就弄错了啊，他就撒谎也是一样。为什么撒谎呢？自卫。所以弟兄姊妹，心理学家说啊，这个人呢，撒谎不需要教的，是天然的，人生来就会撒谎。那为什么会撒谎呢？这个撒谎啊，在心理学上啊，是一种本能，本能啊，就是生而俱来的一种能力，不用教，不用学。叫什么本能呢？像蜘蛛，你不用教，它就会织网，它叫本能。它那个织网，啊，从这个屁股里吐丝出来，然后结成网啊，哎呀，这个老蜘蛛不用教小蜘蛛，那小蜘蛛啊，它长大了就会这一套。啊， 大蜘蛛接大网，小蜘蛛接小网，它靠这个为生，它自然就会，啊，就不用教的。照样，人撒谎是本能，那不要教的。为什么不要教呢？因为本能嘛，生而俱来的。那么这个本能是什么本能呢？这科学家就给它加了个名词，叫自卫的本能，说自己保护自己的本能。那么这个自卫本能呢，根据变色龙，大家知道有一种啊变色的蝴蝶，有一种虫子叫变色虫，啊竹节虫，有的虫子长得跟竹节一样，还有变色的这个蜥蜴啊，那个东西啊，它在绿树上就变绿颜色，它在枯黄树上变枯颜色，它趴在那儿跟树的颜色完全一样。蝴蝶也有这种，枯叶蝶啊，它那个生来像个枯干的树叶，它往树上一呆，你看不出它是一个，连虫子都看不出来它是什么，都不能吃它，啊，它叫保护色，这个我们大家都懂啊。这个变色龙呢，它就随着环境改变自己的颜色，啊，它在什么颜色的这个环境里，它就变成什么颜色。那么这样一来呢，它就自卫，它拿这个东西来保护自己。人撒谎啊也是，所以你看一撒就露出来了，说撒谎，啊，他就，那么这个撒谎从谁来的？起初从谁？从撒旦来的。撒旦起初就是说谎，啊。那罪从一人入了世界，人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以后，人自然就会撒谎，所以从有人类以来，这个罪传下来了，人就会撒谎。所以撒谎是出于自卫的本能。那么这个以撒就不错了，以撒就把他的太太说是他的妹妹，跟他爸爸一样，他爸爸这么办他也这么办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看呢，这叫教训，这叫真理的教训啊，这个叫我们知道这叫要道啊。所以做父亲的千万要小心，你要想让儿子正，你也要正。我们中国一句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啊，你不正你要修正他办不到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个圣经呢是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是这个圣经呢是一个准绳，就是一个掉线的绳子，它可以把人拉正。所以做父亲的先用圣经来正己，然后我们再用圣经来正儿子，那你这个就都正，都不会歪了啊。这是我今天在这个要道里头特别提醒的。那么第二个要道呢，就是神呢纪念他的祖先，因父祭子，神祝福是因为父亲祝福儿子。亚伯拉罕这样的信神，虽然他过世了，神还纪念。后来神一提，不提别的，就提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到了雅各年间呢，还是这么说。以撒因为也好，以撒这个多好呢，他要下斋祭，神说不要去，他就不去。这就是第二个教训，第二个要道，我们必须抓牢。这个读圣经啊，你要把这些抓不着，你看那些东西都没有用啊，这叫要道。所以我们把这个圣经的要道都一步一步的解释出来，让大家知道，抓住了这个，这就是圣经里的要道，你就懂了啊，你就不会失落了，你就活在其中，你越走啊越上路，那一直到荣耀里。那么第三个要道呢，我要说的就是，当我们遇见饥荒的时候，就是灵里干渴的时候，我们在亚伯拉罕的故事里曾经提到，我们不要下斋祭，不要到世界里去找乐子，不要到世界里去解决我们心灵的苦恼。那怎么办呢？这个以撒就做了两件事情，在当地耕种，自己耕种，然后自己挖井。耕种是粮食解饥饿，种粮食解饥饿，挖井呢是解干渴。人自己在挖圣经，自己在查考圣经，自己在读经，自己在读了以后讲给别人听啊，这叫耕种啊。我们 自己去撒种，自己去收获啊，然后自己去挖井，挖井就是在圣经里去深入的查考啊，把那个真理啊吸收出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没有受过任何的训练，就是自己挖井，因为我那个时候干渴了，生病住在医院里啊，走人生走到最绝的路上，一点人生的希望都没有啊，婚姻出了问题，身体出了问题，事业那个时候生病，什么都完了，所以都绝了路了。结果神开路，那就怎么办呢？只有圣经能使我得安慰，我就开始读圣经啊，拼命地挖圣经，查圣经。那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就是排遣我这个病中的这种烦恼啊，我就用圣经来解决。和圣经真有乐趣，当那个灵一通了的时候啊，哎呀，那灵光闪闪，真是很快乐。就这样查下去了，结果就弄通。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日增月盛，他就成了大富户。所以你自己挖的结果，你自己丰富。那个井呢，越挖越深，越挖越多，挖了好多口井，这些井呢都成为济人干渴的一个资源。